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忠实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也好，素琴的心愿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借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内容呢，让你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昨天开始呢，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1年5天的特辑，就是辅导的基础概念。昨天我在这里也说了，很多的人都盼望当我们看到周围有一些需要的时候呢，很想主动的去关心去帮助，但是又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去面对。我昨天在这里也分享过，当我们看到有人在伤痛当中的时候呢，那种痛苦，我们很想采取一些主动的方法帮助对方，但是呢，除了聆听，或者是当对方在哭泣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要让他表达哭泣之外呢，我想稍微再做一点点的解释。为什么我们说要让对方尽量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当他哭的时候呢，让他尽情的去哭呢？因为我们说哭泣是人体尝试把情绪的毒素呢排出体外的一种方法。所以呢，我们说流泪呢其实也是疗伤的一种过程，所以千万不要急着去禁止对方，让对方不要哭，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做法。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对方一些适当的安慰。安慰呢，不是告诉对方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你不应该怎么做。安慰呢，就是指你应该让对方有空间去做好他自己，并且认同自己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安慰。如果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安慰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赤裸敞开的把他的需要跟你分享。我常常说，辅导是一个过程，在这5天的课程里面，我不断的会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辅导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一次你就能够帮到别人，你要长久的去陪伴对方。如果你说，哎呀，我没有学过，我看到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一起去度过这个难关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坦诚的告诉对方，让对方知道，就是你不会做任何的事情。你可以很老实的告诉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但是我是真心的关心你。你真心的关心一个人，对方能够感受到的，我觉得真心是非常的宝贵。最后要提醒的就是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着想，善用你的同理心，多一点的去从他的角度去思考他的感受，这些呢都是要学的过程。当然了，仔细的详细的课程的内容你一定要听我们的特辑，借助这5天的特辑的内容，希望你能够在当中得到一些装备。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今天是每周辅导教室上课的时间，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已经预备好了笔跟纸，要准备听课了。在我们上课之前呢，我也稍微讲一下我的心声。当我做好了第一课的节目内容之后呢，有人听了之后呢，他的回应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有一位我们的主内的弟兄，他听了之后呢，他说内容有深度，也是装备信徒成为辅导员的重要的一个历程，不过呢能够吸收多少呢，就是见仁见智了。那我看了他的一个评语之后呢，我也觉得非常感恩。在我们用心的去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呢，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我相信在这里上课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是有心在这一方面想装备自己的，能够学多少，能够记多少呢，就尽你的能力去做吧。我觉得学了之后能够把它好好的消化，然后用在自己的身上，用在有需要的身上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是第二次上课，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呢，我首先还是想稍微重复一下上一堂课我们所讲的一些大纲。在讲大纲之前呢，我也同时在这里要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网上听这个课的听众朋友，我们网上呢也有一些这个题目，就是这一个月我们有五个题目，希望听众朋友你听了这些课程之后呢，能够回答这些题目，就是做作业。当你能够回应或者是做作业写这些答案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送给你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一些资料吧，关于辅导方面的资料，成为一个鼓励。上一堂课我们到底在这里讲了些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首先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辅导不是什么，就是说要我们清楚辅导是什么之前呢，一定要先知道辅导不是什么。那我举了十点，第一点呢就讲到辅导的过程当中虽然包括了这个资料上面的提供，但是呢只是单单资料的提供呢，这个呢并不是辅导。因为只单单资料的提供的时候呢，会忽略了关于这个人他所面对的情绪，或者是整个过程他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你只是提供他资料方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呢不叫做辅导。第二呢，辅导呢并不是一种社交的谈话。我们知道我们会平时参加很多的日常的社交生活，但是你跟人之间的谈话是相当的肤浅，而且呢也会非常的客气，非常缺乏内容，所以呢你只是表面的交流呢，那不是辅导。第三呢，就是辅导呢不是普通的会见，也就是说不是说大家见个面大家讲一下自己的兴趣特长能力做个评估这个不是辅导。第四呢，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往往包括这个教导，但是如果呢只有教导，只是在那里说教，却这个呢又不是辅导了。我记得我上次举了个例子，17岁的一个孩子，他看到辅导的老师，他说我现在没有朋友，我是感到非常的孤单。那这个辅导员就马上告诉他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如果是没有朋友的话，当然孤单啦，你应该主动的参加一些学校社区的青少年活动好叫自己在各方面能够均衡的发展呢。那如果只是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呢不是辅导。虽然辅导员跟他讲了很多的话，但是呢这个呢并非是在进行辅导。第五呢，就是倘若一个辅导员在面对当事人的时候呢，只是在那里做一些逻辑的分析，他呢就不是在进行辅导。因为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呢， 我们说基要的条件是我们陪伴着当事人去面对他的人生，而事实上呢，人生是个心理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逻辑的过程。所以你只是在那里做一些逻辑的分析的话，这个不是辅导的。第六呢，就是不少当事人在寻求辅导的时候呢，一心只想辅导员给他一些忠告跟建议。我素琴呢就有这个感受跟经历，就是说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他很希望你能够给他做一个决定，或者是给他一个答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你给他做决定或者做答案，给他答案的时候呢，这个呢不是辅导的根本的目标。我们做辅导的呢，首先要留意的是，辅导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当事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而且尽量的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够迈向自我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就一定要学习对自己的行为跟人生负责任，否则的话就不能够达到建立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说不是说辅导给他一些忠告跟建议，或者是给他做决定就是辅导，这不是辅导的。另外第七点呢，就是很多的人以为辅导员的职责呢只是为人解决问题，其实呢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事实上呢单单解决问题并不是辅导，因为你帮他解决问题的话，我相信这个不叫做辅导。倘若你第一次每一次就是帮他解决问题，那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式呢就会继续下去。那当事人呢就是以后在他的人生的路程里面遇到很多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永不止息的就需要找辅导员的帮助，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他的难处。前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辅导的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要陪伴着当事人去面对他的人生，而且呢真的是让他能够在当中能够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个案，一个17岁的孩子，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辅导员告诉他说你要这个样要那个样，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员呢要看到他的问题的这个焦点是在哪里。像那个17岁的那个青少年，他的问题呢不是没有朋友，不是孤单的问题，而是在于他的自我形象很低吧，所以他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因此呢就影响了他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那如果辅导员能够发现这个问题的关键，留意到这个孩子在过程当中的一个发展性的困难的话，那我们就要帮助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呢，让他能够重建自信。当他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所改进的时候呢，这个没有朋友的问题跟孤单的问题呢自然就能够解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不是帮人解决问题的人就是辅导。第八，我们要记住，很多的人会用安慰跟开解的方法来帮助人，但是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辅导员也会用这些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留意的是，单单有安慰和劝解，这个呢都不是辅导。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彻底的帮助当事人，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对方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跟自己的感受，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进一步的让对方能够积极的做出一些处理。所以呢，单单安慰跟劝解这不是辅导的。反而我们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不合时宜跟不必要的安慰跟劝解呢，辅导员呢真的是要尽量的小心避免。因为虽然一些温暖的话可以令当事人感到很受用， 但是当事人要面对的问题呢却仍然存在，他内心的痛苦呢也没有除掉，那日子一长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呢对当事人的伤害呢可能会更增加更厉害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是安慰跟劝解，这不是辅导。第九呢，我们说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有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同感呢。同感是辅导过程当中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同感有别于同情，而同情的态度和行为呢，这些都不是辅导。很多人呢就误会，一个人求助的时候来找你帮忙的时候呢，会渴望别人的同情，但是这个呢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发现这个辅导的最基本的条件，我相信听众朋友，这个呢你一定要记住啊，做辅导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尊重、真诚跟同感。那这个呢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他们达到积极改变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小心，当事人需要的是同感，并不是同情。而辅导员的同情呢没有治疗性的这个功能，相反的呢只能产生负面的结果。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同感跟同情是不一样的。第十最后一方面呢，就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有人呢以为若要帮助人改过向善的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面的指责或者是批评。那这句话本身呢是有疑问的，我不赞同。如果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只是进行批评跟指责，那就不是辅导了。因为正如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就是辅导的主要条件之一呢就是要尊重，而所谓的尊重是要我们能够接纳当事人。那批评跟指责的出现呢，却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够设身处地的从当事人的立场跟身份去体验他的感受，也就是说没有同感的存在。那这个呢也就充分表现出我们并没有接纳跟尊重当事人。这十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呢都不是辅导。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有很多听众朋友，曾经也做过辅导。那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发现，哎呀，自己过去呢可能曾经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多多少少有一点感到不安，或者是有一些人，第一次第二次上课的一些听众朋友就会觉得，哎，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就开始会在那里彷徨，就是觉得，哎，那这些不是辅导的话，那么什么才是辅导呢？那辅导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专家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义跟看法。有一些专家他们就认为辅导是一个过程，他期间辅导者跟当事人的关系能够给予就是来找你帮助的那个人一种安全感，那这个呢就是辅导。另外也有一些人就说辅导是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其中一个人努力的去帮助另外一个人了解跟解决个人的适应的问题。所谓的适应问题呢包括了这个教育方面的辅导，就学方面的辅导，或者是有关社会啊个体关系上面的辅导。那还有一位这个心理学家Tyler 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辅导是一个教导跟学习的历程，目的呢就是要帮助当事人学习认识自己。听到这么多的专家讲这个辅导的定义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说要尝试为辅导下一个定义呢，会发现这个呢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这么多的专家的一个讲法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辅导是一个过程， 如果你问我辅导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辅导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辅导员，他努力地跟当事人建立一个具治疗功能的关系，来帮助对方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而且进一步地来欣赏自己，以至于可以克服成长的一些拦阻，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潜能，使人生有丰富的发展，而且能够迈向自我实现。这个呢，就是辅导的定义。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记下来。如果是在网上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你能够继续的再重复的去听辅导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呢，通常第一步呢，总是要弄清楚目标是什么，然后才起步。要弄清楚目标然后才起步的原因呢，就是一方面这样做的时候呢，会免除这个方向的错误，另外一方面呢，目标如果清晰明确的话，无论定的这个制定的计划或者是实行的计划呢，都会有果效的。所以呢，当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目标。讲到辅导的目标，其实无可避免的就是会牵涉到每一个辅导学者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更具体的说的话，也就是辅导员本身的人生取向，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后面呢，我素琴会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去讲到底我们作为一个辅导员应该具备哪一些的条件。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听众朋友看有一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辅导专家，是弗洛伊德，他是犹太人，他也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者的创始人。那他呢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辅导的终极目标呢，是在帮助当事人发展成为一个健康、成熟而能够自我实现的人。这是弗洛伊德他所说的。 果有人问在整个的辅导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辅导专家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告诉你，就是在这个辅导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辅导员本身的修养。因为辅导是建基于一个十分亲密的关系上面，无论辅导员他采取哪一种理论或者是方法，他的思想、他的态度，甚至一举一动呢，都会对当事人的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另外呢，就是由于辅导员的身份跟地位，在当事人的眼中呢，往往是具有这个权威的，因此呢，当事人会很自然的以辅导员作为个人处事的一个典范。而事实上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呢，来证明这个一个个案成功的因素呢，很在乎辅导员本身。不同的学者呢，也有纷纷的讲出这一点的重要性。我素琴呢也非常的同意，就是在整个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员本身的修养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辅导员本身真的是他的处事为人要一致，而且他要真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比如说在任何帮助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无可避免的就是我们往往需要在一瞬间做出正确的一个反应，而这种反应呢是没有办法预先计划跟预备的。那应付这个问题的关键呢，就在于辅导员这个人的本身的素质还有他的技巧。我觉得这个技巧呢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人作为辅导员这个人本身的素质。讲到技巧的时候呢，有一位专家他就认为那个呢不过是辅导过程的一小部分，因为经验丰富跟察觉力敏锐的一个辅导员呢，都会发现对辅导过程影响力最大的呢实在是辅导员本人。辅导员本人，那讲到辅导员本人他的本身的素质是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想成为一个辅导人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具备哪一些特征呢？一个成功的辅导员，对一个成功的辅导员来说，他的成功的关键呢就在于当事人对自己的信念，对自己的信念另外呢就是在乎帮助人的目的他是不是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辅导员那个关键性跟他的信念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成功的辅导员不会单单凭着表面行为做出一些判断，而是能够关注到当事人会如何的看各个事物，而且呢会尝试的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内心去参照标准来观察跟做出一些感应。所以辅导员他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的思想核心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反应，而不是各种事物跟物件的状况。我再说辅导员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的思想核心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反应，而不是各种事物跟这个事情的状况。那成功的辅导员他怎么看人呢？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辅导员他看人也有一些特点的。第一呢，他看对方是有能力的，他相信当事人是具有潜能去处理自己的问题，换句话说呢，他对当事人是具有信心的。第二呢，就是他对当事人他觉得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不必去怀疑当事人，因为相信人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跟可靠性。第三呢，就是友善的， 那作为辅导员呢，他不会觉得当事人对他具有任何的威胁，相反的，他会觉得基本上人们是怀着善意，而并非是心存恶意的。第四呢，就是有价值的。一个成功的辅导员认为人人都应该具有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而且呢他也会知道人人都有他的重要性，那这些呢都是应该得到的尊重。第五呢，就是具有向上还有求进步的潜质，他会相信对方可以改变，可以成长，而且会迈上丰盛的人生。第六呢，一个成功的辅导员，他看对方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对方是富有创造力跟动力的人。这六点呢，是成功辅导员看他人的时候应该具备的条件。那一个成功的辅导员他是怎么看自己呢？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辅导员本身。成功的辅导员他怎么看自己呢？第一，他觉得自己是可以跟别人认同的，是社群的一部分，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并非远离人群。第二呢，就是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自己的问题，也有能力来帮助别人应付跟处理问题。第三呢，就是有价值的，认为自己跟别人一样的重要，有个人的尊严，当受到尊重，也有一个健康的品格。第四，就是有自信，认为自己是可以信赖的，同时也拥有潜质去面对不同的问题。那成功的辅导员看自己从事辅导的目的又在哪里呢？其实呢，这个目的呢也是非常重要。第一呢，就是要帮助当事人要释放自己，重得自由跟迈向成长，而不是对当事人施加压力，压制对方的情绪。第二呢，就是关注对方，而并非是单单关注自己，要关注对方。第三呢，就是关注事物当中的整个的来龙去脉，跟这件事情的深远的影响。第四呢，就是愿意跟人做个人的分享，因为做一个辅导，他们接纳跟重视自己的感受跟短处，而且认为那些是人的一部分，不需要故意的去隐藏，有必要的时候会愿意跟对方分享自己的经验。第五呢，就是深入的投身与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很深入的投入，真诚。第六呢，就是鼓励跟促进当事人在辅导过程当中能够找到理想，跟对自己做一个探讨，而且呢会注重的是这个过程的进行，而并非是单单与眼前自己所面对的这个人，在于这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辅导呢是要陪伴一个人，有的时候不是说一次，需要很多次来陪伴着对方去慢慢的成长。成功的辅导员，我们知道他不会介意自己的成就，也不重视阶级之分。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辅导员本身的成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成功的辅导员，他本身应该具备自信跟积极的面对自己的人生，而且他的生活要充实，并且迈上自我实现。面对受助者的时候呢，他的态度呢应该是正面的，而且他要尊重信任对方，设身处地的来产生同感的了解，跟对方诚实的相交。这是一个成功的辅导员应该具备的条件。 那讲到一个成功的辅导员具备的条件之外呢，辅导员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辅导员从事辅导，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而当事人在寻求辅导，那个来找你帮助的那个人，他又有什么目的呢？其实在学习这个辅导的课程当中呢，发现很多的课程呢是不谈这个目的的，只谈这个技巧跟训练。今天太多的这个辅导的课程呢非常注重技巧跟训练，就因为太多的时候注重技巧跟训练的缘故呢，就有了不少辅导员在辅导别人的时候跟当事人一同处于那种彷徨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光景。亲爱的听众朋友，倘若我们从辅导就是生命的流露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辅导员本人的根本上就要对生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否则的话他呢就不太适宜做辅导的工作，以免对当事人带来不良的影响。也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辅导员的时候，其中你不单是这个辅导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流露之外呢，你也要对生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你一定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人，健康思想的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目的，而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个人的价值观念通常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你去做一些选择，你这个价值观的决定是非常重要。一个人比如说对事情的看法，就如精神方面跟物质，它的短暂跟永恒，大我小我，那这些呢都会因为个人的很多不同的观点跟它的比重的差异而导致不同态度跟行为。进一步的说呢，也就是产生不同的人生态度跟不同的目的吧。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所看重的通常都会期望他人也有同样的认识跟看法，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所重视的也通常是我们认为宝贵跟好的。那我们认为宝贵和好的呢，就自然会盼望别人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所以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既然关心当事人的成长，就会希望他们也能够把握到人生当中的美跟善，跟促进成长的方法跟助力。事实上在这个亲密的辅导的关系里面呢，这个辅导员本身的人生目的跟人生态度呢，往往会影响做辅导的最终目标。而不同的直接的目标跟中间的目标也往往常做这个方向而产生。那辅导的本质呢，我们说含有教育跟学习的这个意味，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这几个重点，我们要在这里很清楚的讲出一个重点，就是辅导员的个人成长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是清楚认识自己的价值观。辅导员的个人成长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清楚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当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这才能够适当的去处理辅导过程当中的价值观的差异跟矛盾还有冲突。有一位辅导学者， 他在研究里面就证实，他说在辅导的过程当中，辅导员的价值观是无可隐藏的，是自然会在沟通当中流露出来的，而那些在辅导当中有所进步的当事人呢，往往已经随着辅导员的方向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说辅导员本身如果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呢，他同样的会影响受助者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辅导员本身的价值观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相信我素琴呢今天就能够跟您讲到这里，但是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今天呢真的是听了很多，你能够学多少就记多少，那记不下来的呢不要灰心，只是我盼望你能够继续的上课，能够继续坚持上课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就会迈上成功的第一步，无论你学多少，只要继续的上课，你就会成功。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课程呢，真的是能够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就做我的羔羊。
感谢上帝能够借着这个节目使我呢真正的在信仰上得到了真正的长进，使我的生命呢得到了生活上得到帮助，灵命上得到改进，使我在那个今后的生活中借着辅导能够更真正的认识圣经中的教训，使我能够更认识神，使我能在今后的年日里更能够得到帮助。感谢这空中辅导。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压迷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一句句留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我不听话犯罪，神还会管我吗？我不听神的话犯罪了，神还会不会管我呢？如果知道神还会帮我，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怎么知道神还会管我呢？
神对每一个软弱跌倒的人都有他的怜悯跟恩典，只要你愿意离开罪恶，回转归向于神，承认你的过犯，我们的神仍然会收纳你作为他的儿女。可以参考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11-24的经文，神他是信实的，人若认罪悔改，他必要赦免，这是他的应许，在约翰一书1:9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当我们人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就可得着赦罪的平安，那你呢就可以知道神仍然顾念你，仍然爱你。不要犹豫，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赶快回转吧。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山西的王姊妹，
周师母平安。
哎，你好，王姊妹，你好。
王姊妹平安。
我是想说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
好，你说。
我想说我是回族。但是我信了族以后，我想说，因为回族嘛，他们不吃猪肉的嘛，
是，
就饮食上非常讲究吧。
嗯。
可是我信了族以后，我想说那个我还可以不吃吗？我在教会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你既然信了耶稣，那你就必须要吃。
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彼此尊重。
对，
那你过去不吃的时候呢，你现在也不习惯去吃的话，
不要，
我们要接纳，我们要去尊重，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一定要吃的。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 我信了主以后，所以他们受洗的时候也不许我去洗礼。
哎呀，这个受洗啊，教会施洗的他们有点这个不理解，或者这个大概是思考上还不太成熟，你没能够受洗，这不是你的错。
你信耶稣信了多长时间呢？
其实我听你们这个节目真的好长好长时间了。但是我信主是2007年信的主。
哦，2007年开始信耶稣。
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想信主真的很不容易的。
对，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些原因吧，这些见证我也很愿意做，但是时间肯定是不够的，但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做给所有的弟兄姊妹。
哎，你可以写信跟我们交流的。你的信呢，我觉得在节目里面播出去的话，一定能够帮助很多的人。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生命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
那
我们另外
还是接我真的写信不方便的，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
你是一位盲人吗？
是的。
王姊妹，你能够简单的讲一下你是怎么开始听广播，怎么样信的耶稣吗？
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复杂嘛，我自己也没有一台收音机，就是拿着我父亲的，就是我只能是有时候他不在的时候，或者是晚上他看电视的时候我听一下，就是那样，很简单。那个听你们这个台也是无意中找到的。然后找到以后就非常的喜欢听，但是我听起来因为我听收音机不是那么太方便嘛，直到后来自己有了一台收音机，听的这个节目多起来，感觉你们讲的真的是这位耶稣真的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伟大，我自己就想着，我就在想，我说哎呀，这位耶稣这么好，他和回族信的真主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他真的是像你们说的是一位真神的话，我可不可以信靠他呢？听到你们所说的那样，真的是信靠他有那么好，那么真的是听你们讲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我也想去信靠他。可是说可是我那个家庭，再者说我是回族，回族人是如果你入教容易，想出教恐怕是很难的，所以说我就那个时候也不理解，也不明白我是不是信主就要离开这个民族，因为我也不懂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有一天的晚上呢，我就听完你们这个节目以后，天已经很晚很晚了，我就关掉收音机，我也就是那可我不懂吧，可是见你们在广播里常常不是祷告嘛哈，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得祷告，我就自己试着来祷告，我说广播里说那个说的那位耶稣啊，倘若你是真的是一位真神的话，你可不可以接受我呀，你接受那么多的人来信靠你，他们都寻找你，然后就能找见，我说我呢，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可不可以信靠你呢？我怎么样才能找见你呢？然后我自己就在那祷告，我说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话，可不可以等我离开我家庭的时候，就是我能处理这个家的时候，让我也来信靠你，让我也能够找见你，还是那样祷告。我说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求你也让我等待这样的时间。一直到了那个我结婚以后来到我丈夫这里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受了主。
那我刚才听你这样说的时候，你说你拿你爸爸的收音机听广播，那个时候是多大呢？
好像就七八岁吧。
哦，七八岁的时候。哦，那么小的时候就喜欢听广播。
是的，我很喜欢听广播，因为嘛，我父亲是继父，所以说我听的时候不是那么太方便。我自己想要一台收音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等什么时候你才有了自己的收音机呢？
因为回族嘛，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规矩，就是像比如说残疾人啊，或者是比较穷困一点点的人啊，就是说他们有这样一笔钱可以给他们的吧。然后我呢是等我的就是我外祖父他离世了以后， 我姥姥就跟我舅舅他们说，你那个时候嘛，反正也就是九，我记不清楚是90年还是91年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我外婆，他就说是你们给他100块钱，让他也买一台录音机。那个时候是让买录音机的吧，买上就是因为他们都要学习古兰经的，就是所以说他也希望我通过这个录音机弄一些磁带，就是过来就是给我，然后好让我学习这一些。可真的感谢主，这样也成就了主的美意。然后他们就给了我钱，我就去买了一台录音机，上面不是都他们都带着有收音机嘛？
对对对。
从那样我就听了你们的节目多起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90年代那个时候你是几岁呢？
10岁吧。
哦，10岁的时候啊。
我就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特别的高兴。哎呀，我说终于可以自己听到你们的节目，起码就算是有人限制我时间，我也可以听得长一些。我把声音放得小小的，他们也听不到。
一直听到你的心愿就是有一天你出嫁了，到你的丈夫的家的时候愿意信耶稣。
是的。
我渴望在路的尽头能出现奇迹的转弯，在面对不定的前方有着超越平凡的坚强。世界祈求在心情沉到谷底的那个夜晚，因为遇见你，我遇见永恒的盼望。
为什么他哭得那么厉害呢？
哎，他儿子冲红灯，结果给车撞了，没了。
哎呀！
根据2005年的数据，中国拥有全世界1.9%的汽车，而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了全球的15%。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都来爱惜神所赐的生命。一同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容神一人的好公民。
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信主的儿女，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所以在小事情上面，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为主做见证。听完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辅导方面有一些心得或者是疑问的话，我鼓励你能够借助电邮，借助书信跟我抒情保持联络。我再次的强调，鼓励你能够在网上听我们的节目，有疑问的时候呢，在空中辅导的博客的留言板里面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来回应你的需要。那空中辅导呢，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些光碟，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有交友恋爱婚姻的光碟，有生命改变的祝福的光碟，还有活出彩虹、精神健康、千头万绪家中来，这五种光碟。鼓励你索取你需要的光碟，千万不要说我都需要全部索取。我觉得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些资源。来信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电台的地址写得清楚。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